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3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星期二签署一项旨在促进国际宗教自由的行政令；随着抗议活动引发美国动荡，到现场进行第一手采访的自由媒体报道了美国社会里不同的声音；乔治·弗洛伊德遭受警察暴力死亡的事件继续在美国各地引发抗议，有政府官员指责外部极端主义者，称他们与合法的抗议者混在一起煽动暴力。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三表示，如果中国在香港实施违反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中方国际义务的国安法，英国将不会弃香港人民于不顾。约翰逊在《泰晤士报》上撰文说，香港的成功是因为其人民自由，如果中国继续推进，这将直接违反这项在联合国备案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的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中方义务。中国人大上星期通过了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以遏制中国所说的在香港的煽动、颠覆、恐怖主义和外国干涉。这个被称为港区国安法还将首次允许大陆的安全和情报部门在香港设立机构。约翰逊还说，很多香港人担心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而此前中国承诺将维持香港的生活方式不变。他说，如果中国朝香港民众担心的方向前进，那么英国无法昧着良心坐视不管，英国会履行义务并提供替代方案。约翰逊重申，英国承诺给予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一条获得英国公民的途径，允许他们在英国定居。与此同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三前往北京，就中国人大通过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与有关官员磋商。分析人士称，中国最快可能在本月或8月底前实施这项香港国安法。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为1997年香港交还给中国后的社会制度做出了安排，承诺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现有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50年不变。中国的这个承诺写入中国和英国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中。英国外交部星期二称，约翰逊首相与英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和澳大利亚5国组成的5眼联盟磋商，一旦北京计划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引发港人出走潮，5眼联盟国家将可能向港人敞开大门。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星期二对英国议会说，5眼联盟正在商讨一个应急计划。他说，我昨天在5眼联盟的电话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看到香港人大规模出走，我们可能要分享这个负担。拉布在议会讲话的时候还称，中国在香港推行的是专制主义的国家安全法，他奉劝北京从这项推法计划中后退。拉布说，现在是中国重新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了，中国需要在这个时候退一步，尊重香港的自治，尊重中国自己的国际责任。中国星期三对英国外相有关香港的评论向英国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说，中国做出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决定 完全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他说，英方对此妄加评论，横加指责，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的反对。另一方面，香港主张民主的活动人士黄之锋星期三呼吁欧洲领导人反对港版国安法，称该法侵蚀北京承诺香港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框架。他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威胁要制裁香港之后，反对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势头高涨，因此要建立一个支持香港的全球联盟。特朗普总统星期二签署一项旨在促进国际宗教自由的行政令。在此之前，他参观了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圣诺旺保罗二世国家朝圣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墨语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签署了一份旨在促进国际宗教自由的行政命令。特朗普星期一在一个声明中强调了宗教自由的重要性。他说，世界各地有太多人因为他们的信仰而受到迫害。他在声明中说，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使用一切可用的工具，保证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人在依良知和信念进行祈祷时都感到安全，不论他们生活在哪里。宗教自由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重点之一。国务院已经举办了两届促进宗教自由的部长级会议，邀请全球政府和宗教领袖共同探讨如何消除宗教迫害。今年五月，美国将中国公安部法医研究院和八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理由是他们参与了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等少数族裔的人权侵害。去年九月，美国已经以同样的理由制裁了中国的28个实体。星期二早些时候，作为促进国际宗教自由的一部分，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还访问了位于首都华盛顿东北区的圣若望保禄二世国家朝圣地。圣若望保禄二世是天主教第264任教宗，其主要遗产之一便是推动宗教自由。他的精神鼓舞和政治影响力被认为促成了东欧共产主义的倒台。星期二也是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首访波兰的41周年纪念日。与此同时，因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警察控制期间死亡而引发的抗议活动仍在持续。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印度总理莫迪通了电话，双方就邀请印度参加7国集团会议以及印度与中国的边境争议问题进行了讨论。美国之音墨鱼华盛顿报道。
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涉嫌暴力执法致死，震惊世界，并在美国许多地方激起强烈抗议浪潮和骚乱。对于弗洛伊德之死，美国民众和一些政要纷纷表示哀悼和谴责。他的最后遗言，妈妈，我无法呼吸，目前也在中国网络广为流传，引起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连日来，关于弗洛伊德不幸在警察执法过程中死亡的消息和各地民众抗议，以及一些美国城市出现的打砸抢烧等暴力事件，持续得到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中国官媒央视由一位女主播宣读的评论称，美国非裔男子惨死，再揭美国种族主义疮疤。以科技打假著称的中国网络名人方舟子转推了这篇用词尖锐的电视评论，但是视频里配的画面多是中国警察或城管部门等执法人员殴打凌虐底层民众的现场录像。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奥特加斯日前就香港事态发推表示，世界各地热爱自由的人们必须遵守法治，追究公然对香港人民违背承诺的中共。中国外交部女发言人华春莹随后转发了奥特加斯这条推文，并附上了直接引用弗洛伊德遗言的评语 I can't breathe。 这条可译成我无法呼吸的推特评语得到了另一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转推。墙外社交媒体上，这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出的含有上述引语的推文也引起了许多讥讽跟帖、图像以及事关生命财产安全案例的比较。有网友推文评论说， 黑龙江访民徐春和被警察打死时，华春莹呼吸顺畅。三个华人在赞比亚被杀时，他还呼吸顺畅。那么多武汉人因为政府隐瞒疫情感染而死时，他呼吸照样顺畅。现在美国有人在抗疫中打砸抢，他开始矫情说自己无法呼吸了。推友王法展列举多名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死于中国警察暴力执法的中国公民，指出美国警察执法死了一个黑人，美国人上街抗议，甚至到白宫门口去抗议。官媒引导下，一些傻逼觉得美国很乱，岂不知这恰恰说明美国的人权保障。党国这样死了人，比如民工周秀云、瓜农邓正佳、雷洋徐纯和等，你去乡政府门口抗议试试，更别说去中南海了。家人被维稳，发帖被屏蔽，你可能连知道都不知道。还有网友把一些中国警察、城管等维稳人员隐瞒执法，以及香港抗议者被警察按在地上打破头部、大量流血的视频片段编辑成短片上传，其中包括执法人员用腿压住一名妇女和对一名男子以胳膊锁喉的画面，与弗洛伊德被执法警察膝盖压颈的镜头做类比。20多年前，在非法囚禁中被维稳人员酷刑折磨致死的山东访民李淑莲案，是地方维稳人员制造的一桩命案。李淑莲的女儿李宁对美国之音记者也谈起了"我无法呼吸"这句弗洛伊德的遗言。在龙口市开商铺的李淑莲，因地方官员索贿不成而遭迫害，到地方和北京各级政府上访近10年。2009年中秋节前夕被酷刑折磨而死，并被当局指称自己用内裤勒颈死亡，死因疑点重重，遗体仍保留。他女儿李宁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为其母申冤而走上告状之路，迄今已逾10载。2013年3月5号，李宁在北京两会期间在天安门广场裸跪鸣冤，引起中外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李宁周二告诉美国之音，他为母亲申冤告状10年，经历许多磨难，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目前在北京就医治疗。而他母亲的案子2018年底在公众舆论压力下移到蓬莱市法院异地重审，但重审法官依然对其名涉案官员和打手王法轻判，认定李淑莲死于自杀，尽管被告人伪造被害人自杀假象的证据清楚。对于美国黑人被警察涉嫌暴力执法致死的事态发展，李宁表示，对于弗洛伊德的悲剧，美国总统特朗普、许多地方官员和警官都表示悲伤，并对死者家属表示慰问，社会大众为其讨公道，这些让他深受感动。
民主国家才处理的办法和在我身上发生了这件事情处理的办法完全是不一样的，我现在没有一丝感受到，就是所谓的他们提倡的说，要有幸福感，要有安全感，要有这些感，什么都没有。我现在就每天都活在这种胆战心惊、害怕中。
对于弗洛伊德“我无法呼吸”的那句遗言，李宁表示甚为理解，因为他母亲李淑莲临终前经历了更加残暴的对待。之后他和家人的遭遇更加让他感同身受。
从开始点我们找的中国一泰斗级的专家给我们做审查的时候，已经发现了我妈妈那时候就是真的是昏迷了，她真的是没有办法呼吸了，她真的是就是这样子被打死了。这么长时间里面我是没有办法，我们家族，我们不仅仅是我爸爸，我哥哥，还有我小姨，还有我们整个家族，他涉及的就一个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甚至是更多的人，我们整个家族都没有办法呼吸，真的是没有办法。10多年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呼吸。当我妈妈没有办法呼吸的时候，就是我没有看到相关的官员来为我妈妈发声，来为我妈妈说一句公道话。
56岁的李淑莲生前曾到山东、北京等地上访多次，均被遣返，并遭关押数月之久。据知情者介绍，2009年9月3号夜里，睡在北京一家小旅店客房的李淑莲裸身被龙口市驻京办人员带走，送回家乡东来镇，关进一间宾馆客房改造的黑屋，直到10月3号，也就是中秋节当天， 镇政府向他家人告知死讯。李宁介绍说，他母亲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曾向当地官员和警方投诉挨打，死后被发现遍体鳞伤。
我妈妈在被抓回去整整一个月，她从被打的那一天，她就是在整个圈里面，她就跟龙口市的法院的院长、公安局的，还有政法委的，还有全都是当官的，然后跟她讲，她说疼得不行了，她也没有办法呼吸。但是呢，他们所有的人活活折磨了她整整30天，把她活活打死了。他就没有办法呼吸了，死了之后呢，还给他套上绳，死的时候是死在非法拘禁的地方，然后拉到那个殡仪馆之后，拉到医院之后，伪造的勒痕。
李宁告诉美国之音，北京市和龙口市维稳当局把他列为信访人员进行监控，手机被监听，时常受骚扰，曾在北京被维稳关押戴过手铐。他表示，多年来一直得到社会多方关注支持和律师大力协助，海内外媒体对他的长期维权经历和为母申冤告状的报道也给了他温暖和力量，让他振作精神，学习法律知识，为寻求公平正义而坚持下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抗议活动引发美国动荡，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上发表讲话，自称是法律与秩序的总统，并威胁要想拒绝采取必要行动保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城市和州派遣军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一晚上，示威者在白宫附近进行和平抗议时，特朗普总统出人意料地宣布，暴力示威者实施了国内恐怖行为，并宣言结束他所称的遍布全国的暴动和违法行为。
Today I have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every governor。
特朗普讲话时，附近的公园传来了发射催泪弹的声音，那里的安全部队正在清理抗议现场。尽管特朗普发出威胁，但他并未援引暴动法。白宫新闻秘书此前表示，总统正在考虑动用该法。这项1807年的法律赋予总统权力，无需州长请求即可向各州派遣现役部队。特朗普总统一直承受着发表全国讲话的压力。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全国连续几天的示威活动，多数抗议示威是和平的，但有些出现了抢劫和暴力。黑人男子弗洛伊德死于5月5号，当时一名白人警官用膝盖压在他的脖子上超过8分钟。特朗普在讲话中说，将为弗洛伊德伸张正义，但他并未提及抗议者一直在谴责的种族不平等和警察暴力问题。批评者指责特朗普激起种族分裂，其中包括民主党内定总统候选人拜登。他星期一在他的家乡特拉华会见了非裔美国宗教领袖。特朗普讲话以后，步行前往白宫以北一个街区外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几分钟前，这里的抗议者才被催泪瓦斯驱散。前一天晚上，这座历史悠久的教堂受到了轻微的破坏，当时有人在地下室纵火。特朗普没有进入教堂，而是站在外面举起了圣经。总统辞令学者詹妮弗·梅西卡说，特朗普看起来试图向他的支持者传达力量的信息。
It's no accident that,
华盛顿的圣公会主教玛丽安·布德说，他对总统的访问以及为他露面而采取的安全措施的方式而感到愤怒。布德指责特朗普鼓动暴力，并对犹太基督教传统最神圣的象征之一加以利用。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到抗议现场进行第一手采访的自由媒体报道了美国社会里不同的声音，一些美国驻外使领馆也发布警告，提醒美国民众不要受到波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声援美国国内反种族歧视示威，主张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集会，这几天在伦敦、柏林以及新西兰等地举行。 美国驻阿姆斯特丹、悉尼以及杜柏林使领馆最近发布示威警示，建议美国公民谨慎行事，避开计划在美国驻外使领馆附近集会的示威活动，因为目的是和平的示威活动有可能迅速升级为暴力，出现对抗。在美国舆论谴责执法过当导致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的同时，几个极端运动组织被怀疑参与抗议活动，与合法的和平抗议者混在一起，趁机煽动暴力。这些组织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被简称为安迪法的左翼反法西斯激进人士，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宵禁之后的白天，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第23街，也就是美国国院附近，显得相当平静。
连夜来的示威和集会有和平的抗议，不过也出现了暴力以及破坏公物的行为。一些有关华盛顿特区骚乱程度的错误讯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面传播，包括美国国务院在内的美国政府部门也密切关注一些外部的势力是否趁机来散播不实的消息。
民主体制下，到抗议现场进行第一手采访的自由媒体连日来继续报道美国社会里各种不同的声音，甚至是对一些领导人的批判。
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乔治·弗洛伊德遭受警察暴力死亡的事件继续在美国各地引发争议，政府官员指责外部极端主义者，称他们与合法的抗议者混在一起煽动暴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另一篇报道。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周六援引未经证实的报道说，白人至上主义者是明尼阿波利斯暴力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在这一断言尚未得到证实时，特朗普总统将矛头指向了另一类极端分子，被称为反法西斯分子的左翼反法西斯激进人士，他们被简称为安提法。特朗普指责安提法应该为全国各地抗议活动中的暴力事件负责，并誓言要将安提法定为恐怖组织。司法部长巴尔则警告说，安提法和其他类似组织的暴力行为是国内恐怖主义，并将以国内恐怖主义视之。而被怀疑介入抗议活动的四个极端主义运动，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团体和安提法之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一个相对较新的反政府民兵运动——布加卢男孩。这是一个支持枪支的活动人士的在线群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关于种族平权的抗议在美国各地继续进行，许多警察也以单膝下跪的方式对抗议人群中的诉求表示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做介绍。
在美国，许多警察单膝下跪并且加入游行队伍，表达他们对种族平权以及正义的支持。多名抗议者手持标语牌，要求为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伸张正义。弗洛伊德5月25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被一名白人警察以膝盖压制脖子数分钟后不幸死亡。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军官山姆·安德鲁斯上校在圣保罗市的国会大厦外单膝下跪向示威者致意。安德鲁斯上校宣布，士兵们将在国会大厦内直到宵禁。他对示威者说，他对乔治·弗洛伊德的死去感到遗憾。他说，作为一个人，我感到心痛。他接着要求群众和平集会，相互尊重。他说，他们会尊重民众的集会权利以及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发言权。在奥克拉荷马市的抗议活动周围，有警官单膝下跪，表达他们和抗议者站在一起。在纽约市、加州圣塔克鲁兹和佛罗里达州科勒尔盖布尔斯等地，也都有民众拍下警察下跪致意的照片。在美国职业美式足球联盟等运动赛事上，有时会在赛前演奏国歌期间，见到球员以单膝下跪方式对种族不公事件表达抗议。而在这次抗议期间，多位警察下跪，表达与民众团结的信念。 弗洛伊德的死亡引发了来自全美各地的愤怒声浪，特别是在总统大选即将到来，政治和种族之间的分歧深化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是再度点燃了近年来屡屡因为警方与非裔美国人之间的冲突而引起的一些抗议活动。不过呢，在动荡的抗议活动当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警民之间的互相支持以及他们对于正义的呼吁。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非政府组织人权捍卫者发起2020年纪念六四全球天安门烛光悼念活动，与此同时，围绕有关人权话题，中国舆论多角度评说美国近日持续发生的骚乱事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权捍卫者5月29日呼吁民众录制手举烛光，讲述六四记忆或者对自由民主人权憧憬的15至30秒视频，或者拍摄一张同样内容的照片，并且说戴口罩和墨镜拍摄将更酷。作品可以在6月3日至4日集中发表在各个社交媒体或者推特，也可以请友人代为上传网络发表。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宣布6月3日将举办类似的在线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并且说今年6月4日是中共派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争取民主人权和制止腐败的和平示威活动31周年。不过新冠病毒爆发威胁今年六四的守夜以及传统上举行的其他现场活动。中国大陆民间如何纪念今年的六四？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六四是这样，他在北京，由于这个强大的警察力量，不会有任何公开的纪念活动，但是这个事件是永远不会被抹掉的，是吧？他一定要持续到为六四死难者建立纪念碑的那一天，你放心吧。
今年六四事件纪念日前夕，美国国内因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暴力执法当中死亡，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数十个城市连续数天爆发抗议和骚乱，特朗普政府强力处置，中国舆论对事件和事态发展相当关注。北京独立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注意到美国近日的骚乱事件，
美国人关注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问题，这个有助于改变警察过度使用暴力等这样一些问题。中国人应当更多的关注中国所发生的某些不合理的事情这样才能够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环球网6月1日引述赵立坚在当天外交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问题的时候说，中方不干涉别国内政，同时世界人民通过媒体看到了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美国政客们还是管好自己的事情。有网友在美国之音留言，美国社会沦落到今天这种田地， CNN 也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功不可没，加油，让美国彻底沦陷。胡星斗表示，带有某种倾向性的谈论别国内部事务不足取，他说一个国家没有必要过多的关注别的国家，美国不应该过多的关注中国，中国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关注美国，各自将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将经济的事情做好，法律法治的事情做好，为本国人民造福，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关于如何看待有关国家的社会顽疾，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社会舆论对警方暴力的谴责说明美国人民拥有宪法保障的人权状态，任何侵犯美国公民人权的事情都会得到法律的追究，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针对美国当局对涉案警员很快采取的初步做法，李大同说，他看到了那段视频，认为警员的确涉嫌过度执法， 不过案件正在调查，死者的死因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说法，事件最终的结论应该留到司法程序完成后得出。他还说，有统计显示，美国白人警察执法当中射杀的白人数量并不比黑人少。李大同说，在中国，中国人可以被政府以任何借口加以迫害和虐杀，而且没有法律上的救济。中国人生活在一种恐惧当中，人权状况的问题不能够和美国相提并论。北京居民叶国强因拆迁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曾经跳入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河以示抗议。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有特别的平等和公正，只要不太倾斜就行。中美间的本质区别是，你这个政府是为人民造福，还是为了一个集团造福。美国有个别的种族歧视现象，中国普通老百姓名义上当家做主，不过是当家做主。还有网友这样写道，美国警方在弗洛伊德案件当中一错再错，首先执法过程当中居然可以录视频，连手机都不先抢走，其次不知道给老黑栽赃一个嫖娼的罪名，先从道德上将其批倒批臭，不及时的撇弃关系，搬出一个临时工顶锅，不删贴，不控评，不发动网络评论员引导舆论，美国抄中国政府处理雷洋案的标准模板都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中共血腥镇压后，中国走上一条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六四31年后，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更加开放、自由和民主，中共反而利用其不断增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变本加厉地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和压制力度。在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犬儒主义大行其道，与中共建立的高度集权社会遥相呼应。前中国知名维权律师、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的滕彪最近撰文，将其称为加强版的奥威尔1984。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就邀请到滕彪律师，就六四31年后中国步入高科技集权主义的话题进行讨论，下面是讨论的具体内容。
好，非常感谢滕彪律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我们今天来就是因为六四31周年这个纪念日又要到了，很快也就要到了。我们就您在撰写的一篇关于这个六四31年来这个中国这个变化，特别是。您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说法，就是中国走向这个高科技集权主义的这样一个观察，我们来探讨一下。那就是说，首先想请您先来谈一谈这个所谓高科技集权主义，能不能先给我们给观众来解读一下什么是高科技集权主义，而中国又是怎么样从1989年到现在。您用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个1984，也就是用那个奥威尔的那个1984，来先给我们简单解读一下好吗？
对，在理论上集权主义它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像之前斯大林的苏联，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像现在的北朝鲜等等，包括纳粹啊，这都是不同种类的集权主义。但是中国现在正从毛泽东式的集权主义走向一个高科技集权主义。当然在学术界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之后的这个中国政治体制应该就是威权体制，他们都用威权制度啊， 就是 authoritarianism， 但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它一直49年之后一直没有过威权体制，它一直都是集权体制，只不过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它有一些放松，但是从本质上，从它最重要的这个特点上，还仍然是集权制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啊，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越来越成为高科技集权主义。那我是创造这样的概念，在之前呢，有人用过，比如说 digital totalitarianism， 就是数字集权主义，那也有人用过这个信息集权体制，但是用这个高科技呢，可能就更突出它的科技的特点，比这个数字集权主义这个概念，更宽泛一些。那顾名思义呢，就是中国政府用各种各样的现代技术，尤其是一些网络技术和一些识别技术，比如说人脸识别、声纹识别，比如说大数据，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然后加上那种高科技的摄像头，然后加上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信用制度，还有在疫情出现之后啊，这个越来越广泛使用的所谓健康码等等，所有这些高科技都被中共用来加强化它的全面监控啊，对社会、对个人，对所有这种民间的一切活动、一切信息都了如指掌，而且能够进行及时的随时的非常有效的控制。那这种高科技集权体制是史无前例的。
您在您的文章中特别谈到，就是这个西方国家、西方民主，特别是这个民主社会，对于这个中共的这种模式，所谓中国模式，或者说这种纵容，有一种就是说放任自流的这种说法，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西方国家对于中共从把这个中国社会从一个集权社会带到这个高科技集权社会，这样这个一路走来，这个是您对于这个西方国家的这种看法，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不是认为还是有就您的观察来看，是有一定的这个负面的这种影响在这里面呢？您的评价是什么呢？
对，这个从中国美国就是恢复正常关系啊，这个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和中国接触建立外交关系啊以来，这应该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开始学到的一个教训，但现在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只是这两年开始已经在反省这个事情。那远的不说，从1989年之后，实际上西方国家对，因为六四屠杀的原因，对中国政府有过一些制裁措施，叫天安门制裁，但是很快呢，这些制裁就被西方国家逐步的解除了，绝大多数都很快解除了。然后呢，就是美国在讨论把贸易跟人权脱钩，给中国不断的延长最惠国待遇。然后2001年就是变成了永久贸易正常贸易伙伴国，然后当年的中国被允许加入世贸组织，那这种所谓的接触政策越来越成为，实际上就是很快成为所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一个主导思想。那他们认为让中国和中国接触，让中国进入这些国际组织啊，加入一些国际条约，让中国进入国际经济体，这个，然后呢，中国本身又在实行市场化改革，这样的话就会使中国走向自由民主。这是绝大多数学者、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的一个假设、一个想象，但是呢， 这个想象不能说在当时不能说是没道理啊，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过于天真，过于幼稚。那中国没有按照他们想象的那样，在经济发展之后走向自由民主，然后改善人权法治，反而是越来越走向专制集权。那人权状况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也在不断的倒退。所以西方国家开始反省啊，对中国的这种所谓接触政策是不是错了。那在我看来接触政策，这个接触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他们在这个接触的名义之下主要关心两点，一个呢就是赚钱啊，在跟中国做生意赚钱；另外一点呢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在其他的议题上配合，比如说就是环境全球这个环境变暖啊，比如说反恐啊等等一些核问题啊，希望得到中国的协助，得到中国的合作。但是呢，另一方面，他们对人权方面啊，法治民主方面就非常非常的轻视啊，他们害怕批评中国的人权，推动中国的民主，会让中共恼火啊，从而失去他们赚钱的机会，失去其他的这个中共方面的合作，那就导致了今天的这种局面。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 engagement 这种接触，实际上和纳粹时期的这个绥靖政策是相当接近的，他们是纵容了啊，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国家纵容了中共专制的壮大。
就是您在您的这个文章中特别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坦克后遗症，我们也的确看到，就是在这个天安门事件30多年过去了，那么特别是新的一代，特别是现在我们在这个网络上看到很多这个所谓小粉红，还有一些老粉红，那么他们是拥护这个现有的这个中国政治体制，那么他们也是拒绝一些这个西方的这个拒绝普世价值，拒绝那个西方的自由的现代的民主的这种思想，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阐述一下，就是您所谓这个坦克后遗症的这种说法，特别是我们在之前的时候，特别在去年那个30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原来这个美国 NPR 的一个记者，叫林木莲，他出了一本书，也讲到这个失忆的问题，就所谓失忆，就是说中国后一代人，那么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于这个民主自由这种漠视冷漠，还有对于这个过去这个天安门事件的这种就是完全的无知，就是您能不能综合阐述一下这个您的这种说法和之前这种中国人现在。普通中国民众他们对于当年那个事件现在的漠视的态度，能不能态度给我们讲一讲您的这种观察好吗？
在1989的时候，我们知道轰轰烈烈的89民主运动，全国除了学生之外，很多很多市民工人都在加入这个争取民主的队伍，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啊。但是随着六四屠杀，这种局面很快的就变了，因为这个屠杀带来整个社会极大的震动，极大的恐惧，那这种恐惧又没有什么这个出口啊，时间久了，这个就变成了一种犬儒主义啊，因为像六四这么多人站出来都没有改变局面，那很多人就看不到任何希望，那就是抗争就变成了没用的，在他们看来，所以就变成了犬儒主义。这种恐惧愤怒在这种专制持续的压制之下，很快就变成了沉默，变成了犬儒主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共的这个对信息的控制，它的洗脑宣传也是相当有效的。人们不知道历史的真相啊，不知道真正啊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一点呢，就是在 在六四屠杀之后，我们知道，所谓邓小平南巡，然后一些私有化的改革，那人们有这个空间去赚钱。那只要你不谈政治，不去加入这个反抗，那赚钱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就在犬儒主义之上又加上了消费主义，就弥补了这样民间的这种巨大的心理空间、心理的这个空白。那这就是我所描述的这个坦克后遗症啊，在坦克在屠杀之后，全民的空虚啊，全民的犬儒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消费主义，同时呢还有民族主义，就是非常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个就变得非常突出。那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们不知道八九六四是怎么回事，他们对这个也完全不关心，任何涉及到人权、涉及到政治的议题，他们都完全的不关心。那他们只是就是过自己的小日子啊，我们管他们叫这个岁月静好这一派。那这种社会心态也是当局鼓励的，当局愿意看到的，因为你去赚钱过小日子就好，只要不挑战现在的政治制度，那就允许你们去做，这也是这种体制乐见的一种社会心理状态。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实际上对于中共来说它是乐见的，但是对于怎么说呢，对于这个希望中国能够朝着一个更加文明、更加开放、这个更加自由的一个社会发展的这些这个观察人士，还有这个西方的这一些这个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向着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开明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的人士来说的话，当然是失望的。那么，我想听一听您的看法，对于这种中国这种发展趋势以及目前这种模式，您的这种感受。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您在您的文章中也特别谈到这个中共对于这个天安门事件之后，他吸取的一些一些经验和教训，能不能您综合这两方面给我们解读，就谈一下这个，一方面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就是这个中共对于中国目前这种形势的话，您的个人的感受，能不能简单讲一下？
对于争取自由民主的这些人来说啊，或者是希望中国走向一个文明体制的人来说，那现在的社会心态、现在的这种政治走向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在文章当中说，最可怕的专制不是不知道反抗的专制，而是人们不想去反抗啊，甚至去赞美专制者的这样一种专制。很多在中国受到专制压迫的人，他们不觉得政府有多不好，不觉得这个体制有什么问题啊，反而去赞美政府对疫情的处理，赞美当局的种种做法，比如说在新疆的种种做法，他们认为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等等，这个是极端可怕的。那对于抗争者来说，在中国仍然有一些非常勇敢、非常有良知的一些行动者、一些作家、记者、律师等等在坚持抗争。但是呢，一方面空间在收紧啊，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风险在加大。这个现在抗争比过去八九十年代之后的抗争风险更大。那所以就需要国际社会能够真正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啊，不仅仅是新疆的集中营，不仅仅是香港面临的危机，而是整个中国要朝什么方向走。这个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啊，这个它已经威胁到这种高科技集权体制，已经威胁到整个 世界的自由民主，威胁到整个的文明秩序。这种专制体制它有强大的经济后盾，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在国际政治上也有这个非常非常雄厚的实力。那如何去面对这种专制对自由民主的威胁，这应该是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最紧迫的事情之一。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滕彪律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滕律师。好的，今天的十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称美国致力于保护国家和经济安全，不能容忍中国解放军滥用美国学生和研究员签证项目，非法获取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用于中国的军事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宣布，禁止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持学生、学者签证进入美国。这项禁令涉及持 F 类学生签证和 J 类访问学者签证前来美国就读研究生，以及从事研究生与博士后研究的中国公民。攻读本科专业的中国学生不在此列。蓬佩奥称，总统此举是中国政府战略和政策的直接结果。他说，这些战略和政策利用中国一些最优秀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在目标领域的机会，转移和窃取美国机构的敏感知识和技术产权，不正当地利用美国开放协作的学术和研究环境。蓬佩奥在声明的最后还表示，美国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个别人的恶意行为，而不是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利用研究生和科研人员来获取军事利益，而这些人只是中国学生和学者签证申请人中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蓬佩奥在接受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时，被问及美国是否正考虑欢迎香港人来美国，他没有透露移民配额或签证的细节，只是表示正在考虑之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华盛顿中国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居民不断减少，规模也持续缩水。在新冠疫情席卷华盛顿之际，中国城里的高龄老人孤立无援，华盛顿地区民众自发建立的组织和服务成了支撑他们渡过难关的关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广东潮州的詹妮1995年踏上美国国土，在西海岸的中餐馆打工，随后的几年里，只讲潮州话的他辗转于俄亥俄州、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之间，一边自学国语和英语，一边在餐馆工作，一天常常坐满11个小时。有些老板不给他留晚饭，他就用白米饭配开水充饥。在千禧年到来之际，他结束了漂泊不定的生活，落脚在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城里，一住就是20年。如今女儿已经上高中的她，常常会感慨中国城的消亡。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许多华人搬到了华盛顿周边的郊区居住，替代他们的是以白人为主的年轻白领。被推平的矮房下建起了一座座豪华公寓，中餐馆变成了麦当劳，华人超市变成了沃尔格林便利店。詹妮觉得中国城已经名不符实，他记得有一次，一个白人疑惑地问他，中国城为什么叫中国城？他自嘲地回应道，这是个该死的好问题。华盛顿市政府没有精确数据显示中国城还剩下多少华人居民，但华盛顿邮报2015年的一篇报道指出，这一数字大约在300左右。美国之音根据多位受访者给出的数据进行估计后，得出了相似的数字。这300多位居民中，绝大多数是不会英语，甚至只说家乡方言的高龄老人。在一个没有中国人的中国城里，两栋政府补助的廉租公寓成了这些老人的聚居点。 他们的语言劣势阻碍了与外界的交流和对信息的获取。在新冠疫情席卷美国首都地区后，中国城里剩下的华人商铺也相继停业，老人们居住的公寓变成了社交孤岛。于是不论是追踪疫情发展、申请补助、餐食送取、住房问题解答、搜集消毒和卫生物资，华盛顿地区民众自发建立的组织和服务成了支撑他们渡过难关的关键。今年初在中国城举办的新春大游行依然热闹，西海岸零零星星出现的几例新冠病例没有给前来融入喜庆气氛的游客带来焦虑。一位现场观看春节游行的肯塔基居民说，他一直在关注疫情的发展，认为美国的防控措施做得不错，民众明白传染的基本知识，知道怎么预防。两个月后，这样的乐观态度无处可寻。三月中旬，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月末华盛顿的患者数量蹿至近600，市长鲍泽宣布居家令正式在全市生效。那时住在中国城华乐大厦的居民协会主席陈思明开始苦恼。华乐大厦是美国联邦政府住房补贴项目的参与者，公寓里200多名住户都属于低收入群体，其中70%是老年人，年龄都高达70至80岁。他说，住户们似乎没有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进进出出毫无顾忌，公寓物业对大楼的消毒措施不够频繁，也不规定进出大楼的人戴口罩。许多老年人都有医疗护工，这些护工每天来往于大楼内外，增加了带入病毒的可能性。在美国的疫情中，老年疗养院是受冲击最大的机构之一，死亡率高出普通社区数倍。尽管华乐大厦不是疗养院，但也是老年人聚居的场所，不免让人担心。所幸的是，整个四月里，大楼里没有出现一例病例。但就在五月到来的前一天，病毒还是攻入了华乐大厦。不出意料，第一名病患是一位健康状况不佳的老人。陈先生说，这位老人因为中风卧床多年，也就是说，病毒可能如他所担心的那样，是被他的护工带进来的。陈先生透露，老人有4位护工，分别负责周一至周三、周四至周五、周末和夜间的护理。老人被送入医院后，3位护工已经接受检测，目前在各自的家中隔离。而第4位，陈先生说不愿意接受检测，而且他人就住在华乐大厦里。病患老人因为病情不严重，很快被送出了医院，住进了一所康复中心。陈先生称，因为不会英语，陪着老人的丈夫不清楚康复中心的位置，只知道在华盛顿。而陈先生也问不清细节，因为两位老人不仅不说英语，也不说普通话，只会台山话，他们的子女也很少和公寓有往来。在妻子住进康复中心后，回到华乐大厦的丈夫却在不久后突然发病，住进医院，立刻挂上了呼吸机，2-3天后便去世。陈先生认为，虽然先染病的老人中风多年，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疾病史，她的丈夫却常年体弱多病，这可能成了病毒迅速夺去他生命的原因。第一例病患出现后，陈先生说，其他居民们终于提高了警惕，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外出，也戴上了口罩。不过大楼里的物资有限，要安全度过疫情冲击，来自外界的援助必不可少。除了清洁，吃饭是困在公寓里的老人们的另一难题。因为疫情，餐馆不断关门停业或只提供自取服务。尽管华盛顿地区最大的华人超市之一好运来给华乐大厦提供送菜服务，但每周仅有一次。华盛顿本地的餐馆老板埃里克·布朗纳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拥有多家餐馆的杨先生于三月末启动了“食的力量”企划。这一企划通过募捐将善款交给独立经营的餐馆，让他们有能力雇佣10个人，烹制并递送餐食给城市里最有需要的社区。当前，这一企划通过本地的中餐馆张妈妈每周给华乐大厦的居民递送300份餐食， 给中国城里另一家老年人聚集的廉租公寓博物馆广场一号递送200份餐食。杨先生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里称，他发起这一企划的初衷是为了扶持受到疫情巨大冲击的独立餐馆行业，但他也明白中国城社区的老人们是多么需要帮助。在台湾出生的他写道，我们家1998年搬来华盛顿之后，经常去中国城，当然我们每年都会去那里参加中国新年游行。我希望未来某一天我们能看到中国城里中华文化的复兴，我要为此更好地发出我的声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